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愿造天地的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空中崇拜。空中崇拜播出的时间是良友一台短波25公尺12070千赫早上的7点到8点，另外在下午的31公尺9400千赫晚上的8点会重播。另外在良友爱广播31公尺9275千赫晚上的7点到8点。同行频道礼拜六以及礼拜天早上的11点到12点都有播出，欢迎弟兄姐妹多加利用。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人生凯歌，信息的经文在诗篇23篇。诗篇23篇是许多弟兄姐妹特别喜欢的一首诗篇。诗篇23篇在苦难中加强了受苦者的信心，在贫困中支持了潦倒者的灵魂，在绝望时鼓励了愁苦悲伤者的心理。今天在空中崇拜的信息讲道中，牧师会分享诗篇23篇描述了3种人生的场景，而我们该如何的来面对这3种人生场景呢？诗篇23篇中说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句经文又具有什么样深刻的意义呢？让我们一同以心灵和诚实来聆听今天的空中崇拜。
耶和华啊，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早上第二堂的主日崇拜，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要等候主。 使徒信经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的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会众们，我们仍然保持站立，我们来唱赞美第三首《赞父其爱》。是的，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早在创世以前，你就拣选了我们，你在爱中把我们收在你自己的爱子国度里头，你在你的恩典的行径中，你的圣灵牵引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让我们可以信靠你，让我们可以跟随你。天父，你对我们的爱无微不至，不是根据我们本身的感觉，也不是凭外在一切的标准。天父，那是你自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奥秘。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来爱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侍立在你面前， 没有任何一个人我们可以凭自己夸口，我们可以觉得是因着我们被你拣选。事实上天父，这一切都是你的奇妙大爱，你的深厚恩典。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对我们的爱。你在历史中，你在永恒中，你对你教会的爱，教会作为你的心腹，天父啊，你用你的宝血来买赎他。主啊，我们今天都是你所买赎的子民。主啊，我们谢谢你，天父啊，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带到主的手中，在你眼前，愿你自己的心蒙悦纳，让我们心口合一，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心思，我们都聚焦在你的身上，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大牧人，并且你要牵引我们，你要来训练我们，并且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爱的门徒。在这迫切需要主名、需要主的话、需要主的爱、需要主的安慰的社会的里头，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活出你的平安，让我们也成为我们社区的安定。愿主今天早上得到你当得的荣耀，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会众们请坐，我们来唱赞美第313首诗歌，必有恩惠与慈爱。
我知道永远。 天父，当我们在这里同心开口，同声赞美，来述说你对我们的恩惠与慈爱的当儿，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由内心发出这真实的感恩，它不仅仅只是炫耀在我们耳际的声音，它更是我们内心里边信仰的见证。主，愿你帮助你的教会经历你的信实、慈爱与恩惠，好叫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主啊，让我们活出美善的见证，见证你是我们的大牧人。主，世界虽然有患难，人心虽然恐慌，我们面对的挑战虽然艰巨，我们的软弱也那么的真实，但是天父，你没有撇下我们。愿你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平安中，让你的话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也教我们身为你儿女的学会更深的彼此相爱，并且靠你学会爱这世上的人。谢谢主恩待我们，也愿主使用我们，帮助我们活出你自己的旨意，坚立在你所安置我们的位置上，靠恩前行，靠主得胜。我们同心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会众们请坐。今天席尔诗班在我们中间以颂扬上主这首诗歌来带领我们敬拜。
主，扬声唱了歌。
谢谢喜乐诗班。我们一同来看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诗篇二十三篇，你可以念的，我猜你可能也可以背的。无论我们是念，无论我们是背，我们来把这段经文诵读出来。诗篇第二十三篇，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今天沈真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的题目是人生凯歌。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坐在第一排的角落边这儿，坐在两个琴的旁边，听弟兄姐妹们从后头所唱的诗歌，从要等候主、战赴其爱，到必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们，非常感动。我觉得那个诗歌真的是在我们的里面。诗篇二十三篇有可能是基督徒在圣经经文中除了主导文以外最熟悉的一段经文了，所以在很多的场合我们都用这首诗篇二十三篇。就像刚刚司冠牧师说的，我们唱诗歌也是常常在不同的场合唱诗篇二十三篇相关的诗歌。但是当我们唱诗篇二十三篇，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来领受。今年的农历年，我觉得对我们大家来讲不是很好过，似乎被媒体这新冠状肺炎的疫情所抓住，这真是一个混乱的世界。从社会、经济、政治、环保到科技、医疗、宗教等等多方面，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它好像真的很混乱。那看不见的细菌弄得我们天翻地覆。是，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自从人犯罪以来，自从亚当和夏娃抵挡神，没有顺服主，人落在堕落，人落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我觉得这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人的身上。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的自义、自私、自利、自我，把这个美好的世界、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弄得乌烟瘴气。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在这样混乱的世界里，在这样复杂的人际关系的里面，或者说在这罪恶横行的环境中间，诡诈败坏的心灵里，上帝没有停止他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仍然以他的恩惠和他的慈爱来引领我们，他仍然以他的恩惠和慈爱以及他的创造中所预定的做救赎的工作、做恢复的工作，使人能够蒙恩、使人能够得福。你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而且我们是持续的活在不断变迁的日子中间。你的年龄变迁、你的居住变迁、你的工作变迁、你与人的互动、人事之间的变迁，这一切的变迁、持续的变迁，组合了你我的一生。而在这一生中，我们如果认识主、如果被他引导，我们可以敬虔度日，我们会在他的恩惠和慈爱的里面，让我们可以一生一世在他的里面直到永远。大约在3000年前，大卫王写下了诗篇二十三篇，是他所写许多许多诗篇中的其中的一首，而算是他的经典之作之一。 我们所熟悉的还有第八篇、十六篇、三十二篇、五十一篇等等，还有特别从五十几篇中的好些经诗，都是大卫王的著作。而这一篇，我觉得这一位希伯来王国的国王，他回忆他的一生吧，在他晚年的著作的里的诗歌的里面，他写下来：大卫王被神拣选，一生尊贵，但是大卫王却一生颠沛流离。在他被高利为王之前，我们都知道耶西的第八个儿子在伯利恒的旷野牧养群羊。他是一个年幼就被父亲差去做牧羊的一个牧童。在他个人牧羊的经历里面，其实在圣经中好些地方他都提到遇见的困难，遇见了野兽，他应该对一个牧羊的人有很深的印象。圣经中也好些地方讲到上帝是我们的牧者，除了诗篇二十三篇第一个提到神是牧养我们的神的是雅各。在创世纪四十七章里面，他说我的神是一生牧养我的神。当然我们也熟悉在新约的里面，福音书的里面，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似乎这牧人与群羊之间的关系来描述你我的人生中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合一的。在他与羊为伍的经历里，大卫王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感触，而就从这里大卫王切入了他人生的一些写照。短短的文字诉说上帝的厚恩，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一句开场白道出了他心灵深处何等深的感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主，他掌一切的权柄。他的眼光，他的心思，他所看见的，他的意念全在其中。跟着他是我的福分。我想你我也可以这样的领受，在你我几乎不是很完全的光景里面生活的中间，缺乏弟兄姐妹们对你我是正常的。有时候上帝也允准一些所谓的缺乏临到我们，好叫我们在有缺乏的光景和感觉的里面我们来寻求神，或者那时候我们更知道来亲近主，依靠他，领受他为我们的缺乏而做出的补足，叫我们看见他的恩惠和他的慈爱和他奇异的恩典。大卫的一生，我刚刚说他是尊贵，很多人尊敬他，他也做王，但是他一生是颠沛的，流离的，他一生也遇见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在诗篇二十三篇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提到了三类型三种代表性，对他来讲也对我们可以这样讲，代表性的场景。这三种代表性的场景都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引领，也有上帝的祝福。而这三种的场景，第一种场景是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第二种场景是在死荫的幽谷里，第三个人生的场景是在敌人的面前。哇，这三种场景有两个是非常不好过的，但这不就是你我的人生吗？这不是就是神在你我的人生中间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场景，或先或后带到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场景中间，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恩惠和慈爱吗？青草地与安歇的水边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所在，美丽的所在，那里有粮食，那里有供应，那里有安逸的生活，或者那里有良辰美景。这是对你我某个人生阶段中的一个故事，也是大卫人生阶段中的一些故事。而在这青草地和溪水旁的日子中间，我们可能受照顾，我们被保护，我们可以在那里安歇休息，可以调整，这些其实是我们渴望的。 若在这其中，我们也是蒙福的。而这样的日子是一个安稳的日子，但我们都知道，一个安稳的日子的临到，其实是为着我帮助我们，或者是预备我们要走更远的路。你我也都知道，我们不会永远停在那个安稳的青草地和溪水边的。到底我们能安稳多久，这是神的主权。但是对我们来讲，在安稳的中间其实也有一个挑战，那个安稳中的挑战就是安稳久了我们就会容易自满，安稳久了或者我们就会容易松懈，安稳久了我们就会懒散。真的，人生不会一直停留在青草地，人生是会变迁的。而人生在这会变迁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在青草地溪水旁的安稳时刻，其实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从诗篇23篇大卫的经历里面，他说是苏醒。神使我的灵魂苏醒，意思就是说，安稳，持续的安稳，够久的安稳，有时候会让我的灵下沉，让我忘掉了挑战，让我在一个舒服的环境中间。可是人生不会停在这里，神在你我人生中间有他的旨意和引导。所以大卫他今天他回头讲的时候，他就想到，当我在青草地和溪水旁的时候，其实我一个很大的需要是苏醒。我能苏醒吗？我当然渴望，可是神只能够使我的灵魂苏醒。青草地的下一站可能要面对密布的黑云，我的灵啊，你要苏醒。弟兄姐妹啊，要努力前行，你不要沉睡，要兴起。大卫的领受是这个，其实在他的这个经历的中间，在那样一个安静，神使他安静的中间，其实他软弱，他跌倒，他发现他灵里头沉睡了。上帝啊，求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从沉睡中醒来。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从自满中间出来。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从无知中间醒过来，让我的灵魂苏醒，让我的灵魂苏醒，以至于我可以亲近你，依靠你，我可以面对前面的日子高瞻远瞩，判断是非。我可以在这安静祷告的时刻里，依靠你，寻求你的面的日子里，我可以点亮我正确的人生，我可以确定我一生的价值。我觉得大卫在年轻的时候就受了这些训练，虽然他一生中颠沛，他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灵是苏醒的，而这个苏醒建立了他人生的价值观中间一个最宝贵的价值观。我认为啊，这是主观一点，但是我认为就是大卫对耶和华上帝的敬畏。我讲两个点，我觉得他对上帝是敬畏的。诗篇16篇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他说，我嘴唇不提别神的名号。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宣告，他就说在他的那个范围的里面，他周遭有很多的偶像的里面，在迦南地的那样的一个光景中间，我觉得大卫王他宣告一件事情，他说是我嘴唇不提别神的名号。不是他不知道有别的假神，他不是不知道那个，他提都不愿意提，表达他对这一位爱他的、选召他的、托付他的这位耶和华上帝、希伯来王国拣选他为王的这位上帝的忠心。第二，我觉得在他的敬畏中间，我觉得有一点我真的很感动。其实大卫在扫罗王的末期，大卫已经被高立为王，还没有登基的过程中间，扫罗是一直在追杀他的。如果你读撒母耳记的故事，特别诗篇的经诗，很多是在那个时刻写的。大卫王被扫罗王追杀，追杀他身边跟着他的一些勇士们也陪伴着他，也跟着他逃命。至少有两次大卫王可以杀死扫罗，而且他身边的人对大卫王说，你自己不必动手，我们帮你动手就好了。而且他边上的这个元帅对他说，我只要一下就可以。两次，有两次，但是都没有下手。那个关键在于大卫， 关键在于大卫，因为他说我岂能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青草地的下一站不一定是死荫的幽谷，但是死荫的幽谷必定临到他的人生，也是你我的人生。死荫的幽谷不是一个短暂的时刻，既然是一个谷吧，幽谷它这个形容 是有一点长段的时间。死荫的幽谷是你我在人生的历程中间可能会走进去的，罪的辖制、撒旦的控告、错误的判断或者自我的骄傲，会使得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走进去了这个幽谷。走进去的时候，里头的感觉、持续的感觉是什么？沉淀的心情、暗中的摸索、无端的误会，或者是层层的压力，使得我们在那样的一个似乎看不见明天的日子里面，甚至看不见下一个月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在其中活着，要在其中活着。在这幽谷的日子里，我觉得似乎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好像那个雪山隧道一样，是一个单行道，你只能走进去，你不能说我现在刹车掉头啊，你就必须一直往前走。但是有一个光景，就是你一直走它会出去，只是快一点或慢一点，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只能向前。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在他的经历的里面也有好几段似乎可以用死荫的幽谷来形容的，而在这中间他回想的时候，他回顾的时候，他所写下来的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不怕遭害的关键，能够行过去走得出去的那个关键，是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也就同步的表达你的同在。杖是保护，竿是责打，这是旧约的用语。而这上帝的保护成为我们的安慰，上帝的责打、上帝的教训也会成为我们的安慰。幽谷中的人生一定会使你我的生命成长和成熟。在幽谷中时间的长短、日子的长短，似乎可以说在于我们成长有多少，但它应允保护我们，与我们同行。感谢主，在他杖的保护和竿的责打中，他的教训和教导的里面，不但安慰我，也帮助我脱离罪的辖制，认识公义和正直，懂得什么叫做怜悯与慈爱。弟兄姐妹，很多的人在这死荫幽谷你的经历中，你就不愿意前行了，不愿意倚靠了，唉声叹气了，好像神不在一样，好像神把你丢弃一样的。神从来不丢弃我们，如果你一直想这些悲伤的事，只会带来颓丧，仰望神才有真的希望和出路。上帝的杖和上帝的竿会成为你我的依靠和力量。弟兄姐妹，你我在危难的时候，他永远是你我生命的光。第三个场景，大卫王写的很有意思，叫做在我敌人面前。那么先讲有敌人，然后讲面前。那么什么意思？就是你确实有个敌人，而在我敌人面前，敌人面前的意思是说，你这个敌人你是闪不掉的啦，你不是在敌人背后啦，你是在敌人面前，你是没办法逃避的。你说既然有这个敌人，我就躲一躲吧，我就闪避一下吧，我就跑开吧。不行啊，面前你怎么走开呢？无法逃避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一段经文真是有意思，会不会这是你我人际关系的挑战？谁是我的敌人？你我在日子里面生活中间与人的冲突一波又一波，而冲突后我们心中难过或者恐惧，这些霸占我们的心情，让我们很难受。有时候我们觉得冲突的起因不一定是我，可是在这变迁的时代里，弟兄姐妹们，人际的互动中无端的就会有仇敌的领导。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我里头有个软弱，我的个性好像是 我这个生命里头有个很大的软弱，就是与人作对，对立是我们这个罪人自以为正直的结果。但是诗篇二十三篇，大卫王也是有人与他作对啊，但是他发现一件事情，和好是上帝赐给人的礼物。在我敌人面前，在我强大敌人的面前，我在恐惧、在愤怒、在仇恨、在杀戮的这个情绪的里面，上帝奇妙的作为会因着他的恩惠和慈爱引领我们。而且这里说他为我，上帝会为我们预备筵席，这些真的很奇怪，我哪里会愿意预备筵席啊？他是我的敌人，我还跟他同桌吃饭吗？摔杯子了。这里大卫的经历似乎是告诉我们，我们可能有仇敌，但是要与仇敌和好，心里要预备的是，而这要与人和好的场景，这条路上帝会为我们开路，因为他愿意我们与他，他与我们，或者我们与人中间要和睦。在中东的背景下，筵席是和好的记号，也是实际的行动。上帝会让摆不上筵席的地方摆上筵席，上帝会使奇妙的事发生，以至于让我们觉得稀奇，因为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中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心里也没有想到的。我会想到创世纪二十六章的以撒，各位记得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故事吗？他到了基拉尔谷，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在那里支搭帐篷，上帝赐福给他，他有百倍的收成，所以他的农产品在他的帐篷内装不下，也就放在帐篷外。非利士人的领袖来看到，心里不爽，你我们在这边怎么都没有那么好的收成，你却是有。圣经上的创世纪二十六章说，于是他们就嫉妒他，把他赶走。他是客人，他是支搭帐篷的，他是流浪的，所以他只好走。在那样的一个时空的背景中，人要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水。在那沙漠的背景中间，最重要的就能够找井。上帝给以撒很多恩典，所以他们赶他走以后，他就找井，有了一口水井，非利士人来抢他，他没办法，又走，又找到一口井，非利士人又来抢他，又找了一口井，又来抢他，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以撒没办法，他退，他让，他再让。有一天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利和伯，他就得到了水，非利士人不来了，可能太远了哈。他说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昌盛，现在是觉得自己可以在那里过好日子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以撒发现一件事情，那过去赶他走的那些非利士人的领袖又来了。我想那天他一看到他们骑了马，这是我形容啊，骑了马过来的时候，以撒当场就昏倒。哎呦，这个到底怎么了？哎呀，很叹息吧。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些非利士领袖来就对他说了一个很奇怪的事，说我们来立约。立什么约呢？立一个你不要攻击我，我不要攻击你，我们来谈和的一个约。我想以撒心里很闷啊，我哪里会攻击你，我哪里敢攻击你，我都不可能攻击你啊，你怎么来对我讲这个话呢？而后发现原来愿意立约的那个背景是非利士人领袖亲口说的，因为我们明明的看见神与你同在。什么叫做明明的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明明的看见就是非利士人的眼睛和非利士人的内心中看到以撒蒙福。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农产品满地，这不是最清楚的吗？可是满地的农产品让他们是嫉妒他，但是以撒的退让让他们感受到一个不同的生命。所以以撒就说，哦，这样啊，那你们要跟我谈和，你们要跟我和睦相处，那当然是好。圣经上就在创世纪二十六章的最后的那个地方就记载，于是以撒就为这些非利士人设摆筵席，所以他们就很高兴的设摆筵席，那是丰富的，我想鸡鸭鱼肉都是以撒预备的。但是筵席的场景是上帝为他安排的。 然后那一天他请大家坐下来欢乐喝酒，我想欢乐之余这些腓力斯的领袖离开了以后，圣经真的是有启示，立刻就发生了一个状况。圣经说以撒的仆人从 远方跑来跟以撒说，老板老板，这是我讲的啊，以撒，老板，我们又得了一口活水井了，我们又得了一口活水井了。于是以撒为那地方起名叫做别示巴。感谢主。弟兄姐妹，你的场景是什么？诗篇二十三篇帮助了许多的人，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们，上帝以他的恩惠和慈爱穿越你我的人生，把我们在不同的场景中间引领出来，在青草地上，在幽谷之死荫的幽谷中，或是在敌人的面前，他从来不离开我们，他在那里，或叫我们的灵魂苏醒，或用杖和竿安慰我们，或为我们摆设筵席，他的预备奇妙。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看到一本论到诗篇二十三篇的一个小册子，他说在苦难中，诗篇二十三篇加强了许多受苦者的信心，在贫困中，诗篇二十三篇支持了许多潦倒者的灵魂，在绝望时，诗篇二十三篇鼓励了许多愁苦悲伤者的心灵。是我们可以用更多的领受和分享来研读，来分享诗篇二十三篇的信息和经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整个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关键仍然是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一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弟兄姐妹，这句话不能读错啊，或者说不能领受错啊。如果你的领受耶和华是牧者，这是一个宗教的知识，你的领受如果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你我信仰的经历。不是知识不好，知识也是重要，但是经历格外的宝贵，知识加上经历就会显出生命中的意义和价值。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牧者。我再讲一遍，他是我的牧者，也是你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我们越读这篇诗篇越知道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领受的还只是一点点，愿全能的父神借着你丰富的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今天在我们中间若有人心灵有软弱，或者在幽谷中，主啊，你都用你的话引领我们，把丰满的信心盼望赏赐给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一段默想的时间，
Thank you.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的诗歌，必有恩惠与慈爱，同时我们收奉献。天父，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牧养。主啊，真愿我们能够在人生这三个场景中知道你是耶和华，经历你是我们的大牧人。主啊，赏给我们摆设宴席的礼物，让我们能够活在和好中，赐给我们力量，在人生各样的场景里面都能够经历平安，尊你为王。我们奉献的金钱求主悦纳，也愿主吸引我们把全人交给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主的门徒。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下周的经文诗篇三十七篇，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一起预备心。好，我们一同来起立来唱三一颂。
赐平安的神，今日使你们全然成圣，保守你们的身子和你们的心灵。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引导、安慰、医治，常常与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